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Selina， 同时也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注册营养教练、功能营养咨询师。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听过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分享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饮食体验，和以往的餐桌风味都不太一样。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您是否也曾在漫漫长夜里与睡眠失之交臂，翻来覆去，思绪万千，眼看着窗外从天黑到天亮？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朋友正被睡眠问题困扰，那么今天这一小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将一同深入探讨睡眠这个话题，从科学到实践，从大脑到肠道，为您揭开优质睡眠的密码，帮助您重新拥抱婴儿般甜美的睡眠。在节目开始，我想先问大家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必须睡觉？很多人觉得睡觉就是休息，不就是闭上眼睛歇一歇吗？但睡眠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首先是我们身体的修复期，在我们进入梦乡时，身体会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保护大脑功能，增强免疫力，甚至能延缓衰老，美容护肤。可以说，白天的消耗全靠晚上的睡眠来弥补。其次，它对我们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充足的睡眠能改善我们的情绪和认知能力，而长期失眠则是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的温床。这里呢，有几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每晚睡眠不足四小时的成年人死亡率要高180%，经常失眠的人发生抑郁的几率是正常人的5倍。更有研究发现，睡眠剥夺比营养剥夺导致更快的死亡。早在1894年，俄国生物化学家玛利亚·麦纳西纳就通过一个令人心碎但发人深省的实验，证明了睡眠的绝对必要性。玛利亚·麦纳西纳是一位杰出的生物化学家和睡眠研究者，他的研究成果最终发表于1897年的著作《睡眠：其生理学、病理学、卫生学和心理学》。他这个实验的对象呢，使用了实质年龄在2到3个月之间的幼犬，他通过不断的摇晃、抚摸，或者在他们即将入睡时轻轻跃动等方式，让这些幼犬保持清醒，无法进入睡眠状态。那实验结果发现，所有被剥夺睡眠的幼犬都在4到6天内死亡了。作为对比，他让另一组年龄和状况相似的幼犬挨饿，但允许他们正常睡眠。这些幼犬虽然变得非常虚弱，但在饿了20到25天后，仍然能够通过恢复进食被救活。 师姐发现麦纳西娜对死亡的小狗进行了尸检，发现他们的大脑出现了明显的损伤，包括血管受损、神经元退化等，这表明睡眠对大脑的健康和维护是绝对必须的，其剥夺会直接导致不可逆的器质性损害和死亡。说到睡眠剥夺的致命性，不仅有玛利亚·麦纳西纳博士在19世纪对小狗做的这个实验，现代科学家也用更精密的实验在小小的果蝇上验证了这一结论。这就是哈佛医学院神经生物学团队进行的一项经典研究。这个实验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的方法，科学家们为果蝇设计了一个装置，可以形象地称之为动荡之家或无法安睡的旋转舞台。实验方法是，研究人员将果蝇放在一根细细的试管里，试管的下方是一个可以自动旋转的磁铁，他们通过一个计算机系统来实时监控果蝇的行为。一旦电脑通过红外线监测到某只果蝇连续静止不动超过20秒，也就是判断它可能即将入睡，系统就会立刻启动试管底部的磁铁，让试管轻轻地旋转一下，这一下微弱的震动就足以把那只想要打瞌睡的果蝇惊醒，让它不得不继续爬动。您能想象吗？这些可怜的果蝇只要一停下来想睡，就会被强行弄醒。它们就这样被24小时不间断地剥夺了所有睡眠。结果呢，也是触目惊心的。这些被持续剥夺睡眠的果蝇，它们的命运和100多年前那些小狗一模一样，全部死亡了。而且他们的死亡速度非常快，平均寿命只有大约3周左右。而作为对照的，可以正常睡眠的同类果蝇，则可以健康的存活大约40天。更深入的研究发现，睡眠剥夺致死的果蝇，其死亡并非源于身体外伤或单纯的劳累，而是出现了内在的系统性的崩溃。研究人员在他们的肠道中发现了大量的活性氧分子，也就是对人体有害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大量积聚，造成了严重的氧化应激损伤，这可能是导致他们死亡的关键原因。所以睡眠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基本过程，其剥夺会引发致命的生理崩溃。睡眠不足对我们白天的状态影响更是立竿见影。研究发现，与睡足7小时以上的人相比，睡5到6小时车祸发生率提高到1.9倍，睡4到5小时车祸发生率提高到惊人的4.3倍。所以朋友们，我们熬的每一个夜都不是自由，而是在透支我们未来的健康和生命。人生是马拉松，不是短跑，请不要在上半场就耗尽了所有的健康资本。了解了睡眠的重要性，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反面，失眠。失眠不仅仅是睡不着，它主要有3大类型。如果您或者家人身边的朋友有睡眠的障碍，您可以听听看是属于哪一种。第一种是入睡困难型，上床超过30分钟还无法入睡，脑子里想放电影。第二种是睡眠维持困难型，入睡后容易醒来，像睡在浅滩上，醒来超过30分钟无法再入睡。第三种是早醒型，比预定时间早醒1到2小时，比如凌晨2、3点醒来，陷入一片寂静和黑暗中，无法再度入睡。 如果这些情况每周发生超过3天，并且持续超过1个月，那就可能是慢性失眠了，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那么，到底是什么偷走了我们的睡眠呢？原因非常复杂，像一幅精密的科学拼图。今天我就来拼上其中最关键的几块：被误读的生物钟、过度抱紧的大脑、悄悄拉响警报的肠道，还有我们的本身的一些慢性疾病啊、药物啊等等。第一块拼图是被误读的生物钟，我们体内的隐形时钟。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身体里最精密的计时器——生物钟。科学家称它为昼夜节律。科学定义是，它不是一块表，而是编码在我们基因里的一套程序。几乎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小时钟，而我们的大脑的下丘脑里有一个叫视交叉上核的总指挥部，它就是人体的中央时钟。它是如何工作的？这个总指挥部呢，通过我们的眼睛来接收外界的光线信号。当太阳下山，光线变暗，它就会向体内的松果体这个工厂下达指令。天黑了，开始生产褪黑素吧。褪黑素就是睡眠激素，它的浓度在夜里逐渐升高，就像给全身下达了准备熄灯的命令。我们的体温会微微下降，倦意袭来。反之，天亮时生产线关闭，我们随之清醒。它是如何被破坏的？现代生活几乎每天都在攻击它，最致命的攻击来自蓝光。我们的手机、电脑屏幕会发出高能量的蓝光，这种光波长约464纳米，正是我们的生物钟最敏感的信号。睡前刷手机，蓝光会直接欺骗你的视交叉上核，让它以为还是白天，从而强力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这就好比你在晚上强行按下身体的清醒按钮。这样做的后果呢，就会让我们的作息不规律，熬夜，周末疯狂补觉，都会让这个精密的时钟报错时，导致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来。那我们的第二块拼图呢，是过度抱紧的大脑，心理压力的生理风暴。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心理因素。它呢，不仅仅是想太多，而是一场真实的生理风暴。科学依据呢， HPA 轴与压力激素，当我们感到压力、焦虑或担忧时呢，大脑会启动一个名为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HPA 轴，也就是我们说的哈应这样的一个应急系统。这套系统呢，会释放大量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它是如何干扰我们的睡眠的？那我们请大家呢，把皮质醇呢理解为人体自带的警报激素和清醒激素。白天它帮助我们应对挑战，但到了晚上，它的水平因自然下降，为褪黑素的上场腾出空间。如果你在睡前还在为工作、家庭烦恼， HPA 轴就会持续活跃，导致皮质醇水平居高不下。高水平的皮质醇会直接对抗并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这就好比在应该熄灯的夜晚，有人却在你大脑里拉响了火警警报，打开了所有的太照灯，让你生理上根本无法入睡。大脑区域这个时候呢，脑成像研究发现哈，失眠者的杏仁核负责恐惧和情绪呢会更加活跃，而前额叶皮质呢负责理性思考和刹车，这样的这个功能呢会减弱，这就让你无法停止负面思绪， 陷入睡不着、担心更睡不着的恶性循环。忧郁症患者的典型早醒症状往往就与 HPA 轴功能混乱的皮质醇节律失常密切相关。第三块拼图呢，是悄悄拉响警报的肠道，脑肠轴的秘密对话。那这块拼图可能会让您惊讶，我们的肠道是睡眠的幕后指挥官之一，这并不是比喻，而是坚实的科学脑肠轴理论。科学是这么定义的哈，我们的肠道里呢有一套独立的神经系统，被称为第二大脑。它通过脑肠轴这条包含神经、激素和免疫信号的通路，与我们的大脑进行着24小时不间断的双向对话。所以我们说，肠道的菌群呢，是我们睡眠的化工厂。这个对话的主要通讯兵，就是我们肠道里数以万亿计的微生物菌群。它们的工作远不止消化食物，它们其实是重要的化学信使工厂。一，我们体内超过90%的血清素5羟色胺，这种能带来愉悦感并是合成褪黑素核心原料的神经递质，都是由肠道菌群产生的。它们还能产生或影响伽马氨基丁酸 GABA 的水平。那 GABA 呢，是大脑中主要的刹车系统，能直接让神经放松，促进睡眠。菌群失衡如何导致失眠？当饮食我们不健康，压力过大时呢，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衡，有害菌呢会占上风，这会带来两个直接后果。一个呢是快乐睡眠物质产量下降了，血清素和 GABA 的产量减少，大脑缺乏制造睡眠激素的原料和镇静信号。二呢，全身性低度炎症，失衡的菌群可能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让炎症物质进入血液，通过脑肠轴向大脑发送持续的警报信号，同时呢，也会激活 HPA 轴，干扰睡眠。所以大家看，这几块拼图是相互关联的。我们的压力啊，也是我们的心理因素，对吧？会扰乱我们肠道的菌群、脑肠轴，而脑肠菌群的失衡又会加剧压力反应。这两者都会破坏我们的生物钟，形成一个导致失眠的恶性循环。那第四块拼图呢，是不良的生活习惯。这可能是我们最容易忽视也最容易改变的环节。比如啊，睡前玩手机、看电脑、屏幕发出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些蓝光呢会抑制我们体内褪黑素，也就是我们的睡眠激素的分泌，让我们的大脑呢误以为还在白天。还有呢，睡前剧烈的运动、喝咖啡、喝茶，还有呢睡眠环境不佳，比如说床垫不合适。哎，其实哈，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就是很奇怪的情况。哎，为什么主卧都没有大的灯哈，都是只有一个床头柜上一个小小的台灯哈，让这个光线呢比较暗哈。那我现在啊非常的理解，包括就是美国其实装这个遮光窗帘的比例也非常高，而且呢90%多的人哈都能够每2周洗一次床单啊，就是也是让我们这个增加这个舒适感所以我们就是什么，就床垫啊、光线啊、噪音啊等等哈，我们都可以去检查一下能不能来改善哈。还有一个是作息不规律啊，周末呢过度的不眠啊，破坏了生物钟。所以呢，我们最好的是怎么样，就是每天都相对比较的规律。第五块拼图，身体的呐喊与药物的双刃剑。 躯体疾病与药物影响。除了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些内在机制，很多身体上的其他疾病以及为了治疗他们而服用的药物也常常是导致失眠的元凶。这就像是身体内部一直在发生各种小报警，或者我们服用的药物在治疗一个问题的同时不小心触碰了睡眠的开关。首先我们来看看哪些常见的躯体的疾病呢，会直接干扰我们的睡眠。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同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第一类是疼痛类疾病，这是最直接的原因，比如关节炎、颈椎病、头痛、牙痛、受伤或手术后的疼痛。疼痛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觉醒信号，它会持续刺激神经系统，让你根本无法放松入睡，或在深夜里被痛醒。第二种是呼吸系统与心血管疾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一般此类患者呢，会在睡眠中反复出现呼吸暂停，导致身体缺氧，大脑会不断被微觉醒打断以恢复呼吸，自己可能感觉不到。但深度睡眠被彻底破坏，白天依然极度困倦、哮喘、心力衰竭，这些疾病常常在夜间平躺时加重，引发咳嗽、胸闷或呼吸困难，让人无法安睡。第三，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会使身体新陈代谢异常增高，整个人处于一种高代谢、高兴奋的状态，心跳快、焦虑、烦躁，自然难以入睡。糖尿病，一方面夜间低血糖、心慌、出汗或高血糖、多尿、口渴都会弄醒你；另一方面，糖尿病引发的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痛也是失眠的常见原因。第四，泌尿系统疾病，最典型的就是前列腺增生或慢性肾炎等导致的夜尿增多，一个晚上连续起夜3-4次。我这边还遇到有些客户，一个晚上可以需要这个起夜6-7次，甚至7-8次的都有。所以这样的时候，睡眠的连续性就会被切成碎片，难以进入深度睡眠。接下来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非常普遍但被忽视的问题，药物对睡眠的影响。药物对睡眠的影响，很多朋友 特别是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失眠问题在用药后反而加重了。这并非巧合，而是一把药物的双刃剑。他们在治疗我们一种疾病的同时，可能会不小心触碰到掌管睡眠的精密开关。接下来，我们看看哪些常用药物可能会影响睡眠。一、心脑血管的药物，像贝塔受体阻滞剂，如普罗洛尔、阿替洛尔、美洛洛尔。这类药物通过阻断贝塔肾上腺素能受体来降低心率和血压，但问题在于我们体内分泌褪黑素的松果体工厂，其生产线的关键酶 N 乙酰载胰酶的活性恰恰需要贝塔受体的激活来促进。当贝塔受体被药物阻断，就等于切断了启动褪黑素生产的一个关键信号。多项研究，如发表在《睡眠医学评论》上的综述证实，服用这类药物的患者，其夜间褪黑素水平确实显著低于常人。这导致的不是简单的入睡难，而是睡眠结构的改变，梦境增多，噩梦频繁，睡眠前总感觉自己睡了一夜，却像没睡一样。这是因为褪黑素节律被干扰，影响了整个睡眠的深度和质量。利尿剂，如氟塞米、氢氯塞嗪，它们的这个作用原理呢，就是促进肾脏排水排纳，从而降低了这个血容量和血压，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这样一个物理机制。那如果晚上服用药物的达峰效应呢，正好在夜间，它会不停地向大脑发送膀胱胰脉的信号，这会导致夜间频繁起床排尿，将完整的睡眠周期切割得支离破碎。而深度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做梦期主要发生在前半夜和睡眠周期的后半段，频繁中断会让你几乎无法进入这些对身心修复至关重要的睡眠阶段。二、激素类药物，糖皮质激素，如泼尼松、地塞米松，这是影响睡眠的重量级选手。生理状态下，我们自身的皮质醇在清晨最高，夜晚最低，而外源性糖皮质激素其药理作用就是强力模拟并激活我们前面提到的 HPA 轴系统，直接会抵抗睡眠，它会提升心率、血糖和兴奋度，让人产生一种虚假的精力，直接对抗睡眠压力。抑制褪黑素，它同样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另外还可以破坏睡眠结构，长期或晚间使用会严重扰乱整个睡眠结构，导致入睡困难，睡眠前早醒。这不仅仅是睡不着，而是整个生理节律的化学基础被药物强行改写了。三、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含咖啡因、麻黄碱的复方感冒药啊，还有我们一些止渴药水等等啊。咖啡因的化学结构呢，与人体内一种叫蟹苷的物质相似。蟹苷是大脑在清醒时不断积累的睡眠负载，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就会困倦。咖啡因通过抢占大脑中的蟹苷受体，强行阻断了困倦信号的传递。麻黄碱则是一种拟交感神经胺，能促进去甲肾上腺素等兴奋性神经递质的释放。这两种都是明确的中枢兴奋剂，会直接驱散睡意，延迟睡眠。还有选择性五羟色胺再 摄取抑制剂 SSRI 类抗抑郁药如氟西汀、舍曲林等。那科学机制与依据呢，因为这类药物呢通过增加大量神经元突触间隙的血清素浓度来起效。血清素是快乐激素，但同时也是调节睡眠、觉醒、食欲的复杂性质。在治疗初期，大脑的神经递质系统正在适应这种变化，其激活效应会暂时占据上风。许多患者会经历一个短暂的失眠加重期，表现为入睡更困难，内心有一种 restless 的感觉，这通常是暂时性的，是随着治疗进行，情绪改善本身又会促进睡眠，最终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呼吸系统药物如氨茶碱 beta-2 受体激动剂，氨茶碱是一种甲基黄嘌呤化合物，和咖啡因是亲戚，其作用机制也包括阻断血干受体，从而兴奋中枢神经。而 beta-2 受体激动剂如沙丁胺醇是为了舒张支气管，但其副作用同样会刺激交感神经，引起心跳加快、手抖和神经紧张。具体的这样的影响呢，会对于哮喘患者是救命药，确保呼吸通畅是睡好觉的前提，但其神经兴奋的副作用确实可能会成为入睡的障碍。听到这里，大家是否可以看到失眠的拼图是如此的复杂？从无形的生物钟、情绪压力，到有形的肠道菌群、身体的疾病和药物，但每多了解一块，我们就多了一份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方向。那我们前面破解了失眠的密码，现在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搭建一座通往甜蜜梦乡的桥梁。这是一套集成了现代脑科学、生理学和营养学的海陆空立体作战方案，请您拿出小本本，我们一层一层来看。第一层面，校准您的生物钟，成为您身体时间的管理者。我们的身体渴望规律，校准生物钟就是重新成为您身体时间的管理者。第一，规律至上，对生物钟最坚定的承诺。我们的视交叉上核总指挥部喜欢可预测性，每天在固定时间睡觉和起床，就是在反复强化它最喜欢的节律。周末睡懒觉超过一小时，相当于每周都在给自己制造社交时差，周一早上会格外痛苦。所以咱们这个规律呢，是含了周末的哈，所以我们可以来设定一个现实的上床和起床时间，雷打不动，即使某天没有睡好，第二天也要准时起床，用白天的困倦来换取夜晚更好的睡眠驱动力。第二个，拥抱晨光是最强效的校准信号。清晨的阳光，尤其是富含蓝光的自然光，是唤醒视交叉上核最强大的信号，它能最有效的抑制褪黑素，提升皮质醇至日间水平，清晰地告诉身体新的一天开始了。那我们建议呢，醒来后15到30分钟内呢，可以拉开窗帘，走到阳台或户外，让眼睛接触自然光，最好能有15到20分钟。阴天也没有关系，户外光线的强度远高于室内灯光。第三呢，敬畏黑夜，为褪黑素创造登场的舞台。科学原理是因为黑暗是褪黑素生产的启动开关，蓝光一般波长在460到480纳米，它会无情地抑制其分泌，所以我们建议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关闭电脑和电视， 如果必须使用，请开启设备的夜间模式或护眼模式，并调至最低亮度。环境改造，使用暖色调，如琥珀色、红色的夜灯。更换低色温2700K以下的卧室灯泡，考虑佩戴防蓝光眼镜。使用遮光的窗帘，确保卧室呢伸手不见五指。还有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来固定进餐时间，因为这个是被忽视的强大同步器。除了光呢，食物是第二个最强的生物钟同步信号。肝脏、胰腺等器官都有外周生物钟，规律的进食能校准它们，进而影响中央时钟。那我们建议尽量每天在相同的时间吃早中晚餐，避免在睡前3小时内进食大餐，以免消化系统加班工作干扰睡眠。第二个层面啊，我想分享的是安抚你的情绪大脑，给过度思考装上刹车系统。当您的大脑停不下来时，需要用技巧给过度思考装上刹车系统。睡前冥想或正念呼吸，直接降低压力激素。冥想和深慢呼吸能直接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负责休息与消化，降低心率和血压，并显著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让警觉的杏仁核冷静下来。那我们具体可以看看怎么做哈。那我们可以先躺在床上进行4-7-8的呼吸法，用鼻子吸气4秒，屏住呼吸7秒，用嘴巴缓缓呼气8秒，重复4-6次，或者呢简单的跟随呼吸，感受腹部起伏，当思绪飘走时温柔地带回来。第二，我们也可以尝试写下烦恼大脑清空仪式。当我们把淡办事项和烦恼写在纸上，相当于给大脑的工作内存执行了一次清空或存档操作，这能减少睡前认知唤醒和思维反刍。那我们具体看看可以怎么来操作哈。我们可以在床头呢放一个笔记本，睡前花5-10分钟把所有想到的担心的事情写下来。在结尾呢，我们可以写这些事情我已经记下了，明天再处理，现在是我休息的时间。第三，创建放松仪式，触发条件反射。通过建立一个固定的睡前行为系列，形成经典条件反射，长期坚持，身体一启动这个程序就知道该关机了。相信所有的妈妈都有一经验哈，当我们的孩子每天晚上入睡前都会有一个固定的睡前行为模式啊，比如说阅读绘本，比如说听一首儿童的歌曲等等，所以也对我们大人使用哦。那我们看一下哈，我们今天建议的方式，泡澡，泡一个热水澡，建议呢在睡前90分钟泡个澡，40-42摄氏度，体温先升后降的过程会模仿自然入睡时的体温变化，向大脑发送强烈的睡眠信号。还有呢，听觉疗愈，也刚刚我提到的哈，听舒缓的纯音乐、白噪音或引导式冥想，避免带歌词的激昂的音乐。触觉放松，阅读纸质书、非惊悚刺激类，或者进行一些轻柔的拉伸。那我自己呢，很喜欢有时候睡前呢在床上做几分钟的睡前瑜伽啊，咱们要选择啊睡前的瑜伽，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灵，有一个非常好的 准备入睡的过程。第三层面呢，是喂养你的第二大脑，从肠道端改善睡眠质量。那您的肠道健康是直接决定了您大脑的化学环境。第一个呢，可以考虑补充益生菌，引入肠道原菌，直接补充有益菌，如桑曲杆菌和鼠李糖乳杆菌，可以帮助恢复肠道菌群的平衡，增加血清素前体的生产，并减少炎症信号。那我们如何选择这个有益菌，其实也有大学问哈。我一般呢会推荐选择含有临床大量深入研究证实的安全有效，并且呢是明确菌株，而且这个活菌数量呢是有保证的，这样的一个益生菌补充剂。同时呢要能经受胃肠道的酸性环境，不然的话还没有到达肠道就已经被杀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益生菌好不好，那我们最终是看它能不能通过我们的胃酸，并且能够种植到我们的肠道里面。好的益生菌还会带上益生元哈，是活菌哈，不是死菌啊，因为死菌是无法被种植的，活菌呢是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种植下来。不然的话呢，就是无法完成种植和改善菌群平衡的。平时呢，可以多摄入酸奶啊、咖啡儿啊、泡菜啊、康普茶等这些发酵食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第二个呢，吃足益生元，喂养你的肠道卫队。益生元是不可消化的膳食纤维，刚刚我也提到了是有益菌的食物，它是它的专属口粮哈，它能帮助有益菌茁壮成长。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扩展一些关于膳食纤维的分享，因为它是最容易被我们大家忽视，但它却能给身体带来很多的健康益处。大多数的人每日膳食纤维摄入量长期不足，美国这个膳食指南上面哈也是明确的指出这一个问题。那纤维那分可溶与不可溶纤维，前者溶于水并形成胶状物质，可吸收脂类和胆固醇，可溶性纤维的粘稠程度啊直接影响它与液体混合后形成胶状物质的能力，也直接与吸收脂类和胆固醇的能力相关。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益生元可以喂养有益菌，维持消化系统的健康外，它还有很多的健康益处，比如有助于体重管理。有关临床试验提到，增加14克纤维素的摄入可以减少10%的热量控制，增加10克纤维2.9个月呢，体重呢减重可以1.3千克，增加12千克纤维呢3.8个月减重可以达1.9千克。 可溶性纤维可以帮助控制血糖，增加胰岛的敏感度。临床试验显示，高纤维饮食可以帮助减低相关血糖风险 33%， 同时可溶性纤维可以减低胆固醇。也有里程碑的研究显示，每天增加10克的膳食纤维，降低相关心脑血管风险 14%。 美国 FDA 声明，某些膳食纤维，尤其是可溶性纤维，可以减低心脏病的风险。美国糖尿病协会也明确指出，食物或纤维补充品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减低血压，改善血脂，缓解一些炎症，另外还可以预防某些癌症。所以啊，我们要确保每日饮食中含有这个大量富含这个膳食纤维的食物，那当然包括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的啊，都需要哈。那比如说洋葱啊、大蒜啊、韭菜呀、芦笋啊、洋蓟啊、香蕉啊、燕麦啊、豆类啊等等哈。那我们争取呢每天摄入呢25到35克的膳食纤维。如果我们平时工作比较繁忙，或者是有时候赶时间哈，没有得到充分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那我们可以考虑采购一些好高品质的这样一个膳食纤维哈。那采购的时候呢，我们尽量考虑到一需要有水溶性和非水溶性两种这样的一个纤维，同时呢也不要含胆固醇呐、对吧，还有呢考虑到避免一些重金属的一些污染呐、同时呢哈，最好呢还带有这个益生元啊，这样是可以共同来维持我们肠道的健康，帮助我们益生菌的这样的一个在肠道里面有益菌的这样一个繁殖哈。第三个呢是多样化的植物性饮食，打造繁荣的肠道雨林。那不同的植物呢含有不同的膳食纤维和多酚，能滋养不同种类的菌群，菌群多样性越高，生态系统越稳定，抗压能力越强。那我们都知道哈，在我们肠道里面呢有三种菌群，一种呢是有益菌，一种呢是坏菌哈，还有一种呢就是墙头草哈，哪个就倒向哪个哈。所以呢我们要最重要的是让它一个生态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稳定。那我们可以尝试着就是说设立一个小小的目标，比如说每周吃掉30种不同植物哈。那我们一般都建议像一些蔬菜水果，我们都希望什么 eat rainbow， 哎，我们要颜色越鲜艳啊，越丰富越好，品种越广越好。那这包括蔬菜水果、全谷类、豆类、坚果和种子等等。那比如在沙拉里呢，我们可以混入多种蔬菜，在粥里呢也可以加入多种杂粮和坚果。第四个是避免高糖高加工食品，断掉换菌的粮草。精制糖和加工食品是肠道有害菌的最爱，会促进其疯狂生长，导致菌群失衡，增加肠道通透性和全身炎症。那我们真的现在的饮食当中，这个糖啊真的是无孔不入，特别是在一些饮料对吧，奶茶、咖啡这些的热量往往都非常的高，还有一些糕点啊、快餐呐、零食啊，都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添加糖的这样的一个添加哈。那我们要学会看食品标签，警惕隐藏的糖分，特别是 added sugar。那第四个层面呢，是科学的营养补充，精准高效的助眠帮手。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高品质的营养补充剂可以为我们提供精准高效的帮助。第一个呢是基础支持，打好身体的地基， 细胞基本营养素，那我们这叫做主要指的是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哈。那它们呢就像盖楼需要水泥和砖块，像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锌等是身体合成血清素、GABA、褪黑素等神经递质必不可少的辅酶，确保这些基础营养充足是一切调理的前提。还有钙镁地片，钙呢可以帮助大脑利用色氨酸制造褪黑素，镁是天然的神经和肌肉松弛剂，能结合到GABA受体上促进神经安静。维生素 D 缺乏与日间嗜睡和睡眠障碍密切相关。其实现在的这个脂溶性维生素 ADEK 好，无论是在儿童还是成人当中缺乏的比例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也可以自己来关注一下。第二个呢是直接睡眠，提供及时的睡眠信号。对于生物钟混乱，如倒时差、轮班工作或年龄增长导致自身分泌不足的人群，外源性补充小剂量，如1到3毫克褪黑素，能直接提供该睡了的化学信号，有效缩短入睡时间。还有一些多靶点配方的这样的一些纯植物提取的一些助眠的帮手哈，像 GABA， 那直接为大脑提供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可以安抚神经。L 茶氨酸主要来自绿茶提取，能穿越血脑屏障，提升大脑阿尔法波、放松波和 GABA 水平，缓解焦虑。南非醉前哈，可以帮助身体更智能的应对压力，平衡皮质醇水平。第三个呢，深度调理，解决根源问题的清道夫与守护神。肝脏呢是身体的化学工厂和解毒中心。成分比如说像水飞激素啊、M 乙酰半胱氨酸 NAC 哈，能支持肝脏的解毒功能。那中医呢，我们也会认为肝主疏泄，肝气郁结会直接影响情绪和睡眠，护肝及疏肝。其实啊，我们人呢80%以上的慢性疾病都是跟肝脏相关，因为肝脏的功能太多了，它不仅是我们的化工厂、解毒中心，还是我们的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糖代谢，还有我们很多微量营养素储存的，对吧？等等等等，它的功能真的非常的强大。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就不一一再看，所以我们都会说护肝等于护命哈，有一个好的肝脏就会有一个彩色的人生。消化酵素和纤维素，刚刚我们也有提到了纤维素哈，当我们适当的补充，可以确保食物被充分的分解，减少肠道负担和食物不耐受风险。纤维素能促进排便，及时清除肠道内的毒素和代谢废物。那我们知道哈，我们80%的这样的一个毒素和代谢废物呢，是从肠道排出的，所以肠道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部分，对吧？我们的免疫也好，还是我们的营养的吸收利用也好，都在都离不开肠道哈。那我们要为益生菌呢创造良好的环境，是维护脑肠轴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物理基础。最后呢，我还想说有些人的睡眠呢，特别是女性到了更年期哈，那可能跟我们的这些雌激素水平下降非常有关系哈。我们很多人会什么潮热呀、盗汗呀、失眠啊、焦虑呀，哈，有一系列的反应出来。那这时候我们只要摄入植物性类雌激素哈，是纯植物提取的不是药物哈。我会非常建议摄入一些 这样的一些类雌激素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波动呢减缓哈，也可以让我们找回这个睡眠。那其实呢，如果我们遇到了睡眠的障碍呢，我们也不用担心哈，也不用去说啊，我的睡眠就这样了，我永远都不能睡个好觉了。其实我们可以找回我们的睡眠，只要我们能够去觉察自己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我们的睡眠障碍，然后呢，我们根据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一来扫除这些障碍啊，我相信我们就可以完全可以把睡眠找回来的。但是呢哈，罗马呢也不是一天建成的，睡眠问题呢也不是一天就能解决的。我们很多朋友哈，我在咨询过程中也遇到很多的顾客，他们其实被睡眠困扰，但是呢他们就非常寄希望于一天就能搞定，或者是说让我服用一个东西我就能够恢复啊。所以呢，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失眠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相互影响，所以呢我们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那我们想要知道造成这个失眠，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因素，对吧，也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现在要找回来，同样也允许给我们自己，给我们身体一些时间，从我刚才分享的四个层面中选择您最容易执行的几点开始，持之以恒。请记住，他们不是孤立的，而是协同作用的。当您校准了生物钟，安抚了情绪，喂养了肠道，并给予了精准的营养支持，您的身体必须以最甜美的睡眠来回馈您。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我们今晚关于睡眠的深度探索之旅已接近尾声，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路上我们共同绘制的睡眠健康地图。我们首先认识到，睡眠不是可选项，而是生命的必选项。从麦纳西纳的小狗到哈佛的果蝇，科学都在向我们呐喊，睡眠与食物和水一样是生命的根基。然后我们像侦探一样解码了失眠这座迷宫，我们发现问题可能在那个被蓝光和混乱作息误读的生物钟上，那个因压力和焦虑而过度报警无法关机的大脑，那个通过脑肠轴向我们悄悄发送求救信号的肠道，甚至是治疗我们疾病的药物那双刃剑的另一面。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停留在问题里，我们共同搭建了一套海陆空全方位的解决方案。我们从校准生物钟开始，用规律、晨光和黑暗找回身体的自然节律。我们学习安抚情绪大脑，通过冥想、书写和仪式给过度思考装上刹车系统。我们懂得去喂养第二大脑，用益生菌、益生元和多样化的饮食滋养我们肠道的快乐微生物工厂。最后，我们了解了如何借助科学的营养补充，为基础营养打好地基，为深度放松和排毒提供精准助力。所以，朋友们，请记住，失眠不是你的错，但它可以是你的一个转机。它也许是你的身体在用一种最激励的方式提醒你去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情绪压力和内在健康。健康是老百姓的权利，而不是医生的专利。 它需要我们成为自己身体细心的观察者，耐心的倾听者和智慧的管理者。即便您正被失眠和忧郁困扰，也请一定怀抱希望，因为大自然相生相克，我们的身体拥有强大的自愈力，我们总能找到答案。现在就从今晚开始，选择一个您最有感触、最容易做到的方法，也许是明天早上拉开窗帘迎接阳光，也许是睡前放下手机进行3次深呼吸，开始行动吧。最后，我想将这份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在听的每一位朋友，愿您在纷扰的世界里找回自己身心的节律，愿每一个夜晚您都能卸下所有的疲惫与思虑，愿您走出半生归来仍能拥有婴儿般甜美的睡眠。感谢您的陪伴与聆听，我是主播 Selina， 期待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